茶花赋，杨朔。久在异国他乡，有时难免要怀念祖国的。怀念极了，我也曾想，要能画一幅画，画出祖国的面貌特色，时刻挂在眼前有多好。我把这心思去跟一位擅长丹青的同志商量，求他画。他说，这可是个难题，画什么呢？画点灵山碎水，一人一物都不行。再说颜色也难调，你就是调尽五颜六色，又怎么画得出祖国的面貌？我想了想，也是，就搁下这桩心思。今年二月，我从海外回来，一脚踏进昆明，心都醉了。我是北方人，论季节，北方也许正是脚天风雪，水受山寒，云南的春天却脚步勤，来得快，到处早像催生婆似的，正在催动花市。花市最盛的去处，数着西山华亭寺，不到寺门，远远就闻见一股细细的清香，直渗进人的心肺。这是梅花，有红梅、白梅、绿梅，还有朱砂梅，一束一束的，每一束梅花都是一束诗。白玉兰花略微有点残，焦黄的迎春却正当时。那一片春色啊，比起滇池的水来，不知还要深多少倍。究其实，这还不是最深的春色，且请看那一束，骑着华亭寺的廊檐一般高，油光碧绿的树叶中间托出千百朵重瓣的大花，那样红艳，每朵花都像一团烧得正旺的火焰。这就是有名的茶花，不见茶花，你是不容易懂得“春深似海”这句诗的妙处的。想看茶花，正是好时候。我游过华亭寺，又冒着星星点点细雨，游了一次黑龙潭，这都是看茶花的名胜地方。原以为茶花一定很少见，不想在游历当中时时望见竹篱茅屋旁边会闪出一只猩红的花来。听朋友说，这不算稀奇，要是在大理，差不多家家户户都养茶花，花期一到，各样品种的花争奇斗艳，那才美呢。我不觉对着茶花沉吟起来，茶花是美呀，凡是生活中美的事物都是劳动创造的，是谁白天黑夜积年累月拿自己的汗水浇着花，像抚育自己儿女一样抚育着花秧，终于培养出这样绝色的好花。应该感谢那为我们美化生活的人。蒲之人就是这样一位能工巧匠，我在翠湖边上会到他。翠湖的茶花多，开得也好，红彤彤的一大片，简直就是哪一段彩云落到湖岸上。蒲之人领我穿着茶花走，指点着告诉我，这叫大玛瑙，那叫雪狮子，这是蝶翅，那是大紫袍，名目花色多得很。后来他攀着一棵茶树的小干枝说，这叫童子面，花期迟，刚打骨朵，开起来颜色深红，倒是最好看的。我就问，古语说看花容易栽花难，栽培茶花一定也很难吧？蒲之人答道，不很难也不容易，茶花这东西有点特性，水壤气候，事事都得细心，又怕风又怕晒，最喜欢半阴半阳，顶讨厌的是虫子，有一种钻心虫，钻进一条去花就死了，一年四季不知得操多少心呢。 我又问道，一棵茶花活不长吧？蒲之人说，活得可长了，华亭寺有棵松子林，是明朝的，500多年了，一开花能开1000多朵。我不觉哦了一声，想不到华亭寺建的那棵茶花来历这样大。蒲之人误会我的意思，赶紧说，你不信吗？大理地面还有一棵更老的呢，听老人讲上1000年了，开起花来满树数不清数，都叫万朵茶，树干子那样粗，几个人都搂不过来。说着他伸出两臂做个搂抱的姿势，我热切地望着他的手，那双手满是茧子，沾着新鲜的泥土。我又望着他的脸，他的眼角刻着很深的皱纹，不必多问他的身世，猜得出他是个曾经忧患的中年人。如果他离开你，走进人丛里去，立刻便消逝了，再也不容易寻到他。他就是这样一个极其普通的劳动者。然而正是这样的人，整年整月劳心劳力，拿出全部精力培植着花木，美化我们的生活。美就是这样创造出来的。正在这时，恰巧有一群小孩也来看茶花，一个个仰着鲜红的小脸，甜蜜蜜地笑着，叽叽喳喳叫个不休。我说，童子面茶花开了。蒲之人愣了愣，立时醒悟过来，笑着说，真的呢，再没有比这种童子面更好看的茶花了。一个念头忽然跳进我的脑子，我得到一幅画的构思，如果用最浓最艳的朱红画一大朵寒露炸开的童子面茶花，岂不正可以象征着祖国的面貌？我把这个简单的构思记下来，寄给远在国外的那位丹青能手，也许他肯再斟酌一番，为我画一幅画吧。